上一堂我们说过罗马书六章讲到信徒和罪的关系，怎么脱离罪，要向罪死。第七章一到六节讲到世人特别信徒与律法的关系，那律法就是罪吗？所以我先念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那所以保罗要解决律法不是罪，以后他还要讲解律法是圣洁的，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，律法属灵的，律法本身是好的。问题是人若靠自己力量以为能行出律法而得上帝的喜悦而能成圣，那就走错了路。那么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律法是做什么的呢？当我们从历史看，了解律法的功用，才明白信徒跟律法是什么关系。第七章第七节开始，注意我这个字，到底这个我是指谁呢？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这里用的是我们。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这个我是谁呢？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特别注意第九节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的，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七节到十三节动词都用过去时态，我们中文看不大出来，如果各位能看希腊文是很明显，那只有四个是用现在时态，是代表一种普遍性原则。我把这个找出来。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这个是是现在时态，因为这代表一个普遍原则，律法是罪吗？所以用现在时态。然后第二个在第八节的末了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这个是是现在时态，因为这也是一个普遍原则，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第三个是在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的。其实原文只有一个动词，我们中文翻两个，这两个是是现在时态，所以严格说三个是代表普遍原则，用现在时态。那么我是谁呢？三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是保罗讲他自己，他这里是一个自传性的描写，这个我就是保罗过去的经验。第二，保罗在七章第一节就讲了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。那么这个律法，如果指西乃山神赐下律法，明白摩西律法的就是以色列人。那么所以如果把我扩大来看， 这个我乃是指着像他一样的犹太人。那么第三种就更扩大了，我代表保罗自己之外，加上了全世界的人类，都可以在我在内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这个字它是涵盖了全世人。比方说罗马书第三章第七节，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？那这里很明显，保罗用我代表了众人，这是保罗一种用法。罗马书七章七到十三节，到底我是指谁而言呢？我个人认为，保罗所讲论的是全世人面对律法的情境。为什么？第九节，这一节是比较重要，也是比较关键的。我以前没有律法，是活着的，但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如果是保罗自己的话，保罗的一生什么时期可以算作是没有律法的呢？没有律法他是活的。保罗有没有这样的人生过程？他在神面前没有律法又算活的，然后什么叫做诫命来到，罪活了，保罗就死了。那么这一种完全以自传式来讲解的相当的困难。保罗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，从小家庭教育必须要敬拜，守各种的礼仪，守安息日，守各种节期，吃洁净的食物，这些都是生下来就要守的。到了五岁就要读律法书，到了十岁就要读犹太的法规，到了十五岁就要读犹太的法典。所以他的过程很难找出一个没有律法的阶段。更困难的就是保罗没有律法是活的，他真的能够在神面前算是活的吗？难道他小时候不会说谎吗？不会恨人吗？不会欺骗吗？不会行各种不当的事吗？这个小孩子他都会的。所以说这是保罗自传是有一些难处的。第二个说法，犹太人活在律法之下，没有赐下西乃山的律法反而好，赐下了十诫，赐下了各种法典，反而通通违背神所给的法。这样子就是西乃山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，西乃山以后赐下律法反而死了。那么这种说法呢，两个不太容易的地方。第一个最难的就是西乃山以前犹太人照样犯罪的，没有一个算是活的，没有一个能够算是跟神关系很好。那当然少数神拣选的以诺与神同行，以后挪亚与神同行，以后亚伯拉罕与神同行，摩西与神同行，但是他们也都有过犯的，他们都要等候神的救恩。所以在西乃山以前犹太人是活的，这一个是最大的困难。再来呢，当保罗用律法这一个词，不限定是指摩西律法，可以指着神所给人的各种规范，像全部旧约也能算是神所给的律法。可以参考罗马书三章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而这个律法上的话就是上文，从十节一直到十八节引用的都是旧约圣经，不是摩西五经的，有很多是诗篇上面的话，有以赛亚书里面的话。所以律法 在保罗的用词中，不仅是西乃山摩西那个时候颁布的律法，包括了旧约里面神所赐的各种律法。那么所以我们认为第二种只为保罗和犹太人也是不够清楚的。那么第三种就是保罗站在全世人的立场来用我这个字。为什么这个比较好呢？因为伊甸园的里面神把一条诫命给了亚当，给了夏娃，这个诫命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在神赐这个诫命以前，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是活的，是美好的。但是诫命一来，不是诫命本身的问题，就是罪借着诫命。那么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七章八到第十一节，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，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那么所以撒旦就借着诫命引诱夏娃，引诱亚当，结果亚当夏娃就堕落了。今天诫命律法摆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反而以为靠自己力量能达到，结果我们就反而让罪的权势借着诫命引诱我，而且杀了我。所以这个很平行，在旧约撒旦借着诫命引诱夏娃亚当，新约里面这里保罗讲的罪借着诫命借着律法引诱我们，让我们犯罪，就杀了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堕落，就活在罪中。所以这一段的讲解是讲到全世人，保罗常常会想到亚当跟后人的关系。第五章里面就用到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因亚当一人的犯罪我们后人受苦。那么现在再回到律法诫命，从亚当代表人类，以至于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如此，要靠自己行出律法都会失败，唯有靠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大能能完全律法。